节，说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知道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刚才读知道善恶啊，这个中文圣经呢写的是分别善恶。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有两个地方啊它翻成知道善恶，所以啊我索性把它都翻成知道善恶，因为原文就是知道，英文圣经也是知道啊，知道善恶。我们还有两节经文呢，就是记在啊第三章，这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。注意吧，就知道了，这里是吧。我们再翻到还是第三章第22节，耶和华上帝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。又是一个知道吧，这是在人犯罪之后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吃了那个果子，上帝说他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。有人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撒旦说的对呀，吃了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，果然上帝也说这个人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。这不是说魔鬼讲对了吗？魔鬼讲的话呀一向是有一部分是对的，有一部分是错的。他错在哪里？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不一定死，他就把上帝的话把他否定了，这就是他这个欺骗人的地方。所以啊我们看啊，这个撒旦呢、啊、是很狡猾的，这里不是说吗，狡猾。也有人提出来，那么怎么会上帝造了这么一个狡猾的东西啊？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这里啊还有一个犯罪的过程，这个蛇呀，原文这个狡猾这里翻译的这个字呢，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啊，箴言里面呢翻成什么通达，通达就是聪明，所以这个字本身呢没有什么坏的意思，光是一个聪明的意思啊。那么这里呢中文翻译成狡猾，为什么这个聪明变成狡猾呢？就是说这个撒旦呢、啊、他犯罪之后他附在这个蛇的身上啊，就将他的这个罪恶的性质啊就转移到这个蛇的身上了。那么对这个详细的过程呢，我们现在呢就先呢暂时摆一摆。我们先来解决啊这么一个问题啊，有人提出来，为什么上帝能知道善恶 而人类不该知道呢？上帝自己说，像我们一样啊，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了。上帝能知道善恶，但他不要你我知道善恶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请看两节经文啊，一节记载啊，诗篇十八篇十七节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注意这句话，他们就是这个罪恶的势力啊，比我强盛。上帝能知道善恶，特别是这个恶，因为上帝呢能治他，能治他。我们人呢不能治他，这个罪恶这个东西啊，是极度的凶险邪恶的，只有上帝能治他。我们再请看一节经文，是诗篇四十九篇七到九节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上帝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啊，极贵啊。换句话说，你我轮到撒旦的权下，受罪恶控制了，上帝要把你我抢救回来啊，他付出的代价是极贵的，是无限的代价。你不相信吗？你看十字架上好了，那就是上帝付的代价。他说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他要牺牲自己的独生子，无限的代价才能啊治这个罪恶呀。所以啊，我们人呢、啊、通常啊对罪恶认识太不够了，我们犯点小罪没关系，有这种想法吧？罪恶不是那么可怕吗？不可怕，你看看十字架，你把这我们这个罪恶放在耶稣身上，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也要因这个罪而什么丧命，怎么样？这点罪恶厉害不厉害？所以上帝啊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，举起来就是要我们大家看一看罪恶这个东西多么可怕，你还想知道善恶？上帝说你知道善，你不要知道恶，只有我能够治他，所以我能知道他，你们千万不要知道这个恶。所以就是现在人知道这个罪恶之后啊，我们的小孩子我们应该尽量还是保护他们，不要看到那罪恶的东西，听到罪恶的事，你看对不对？图画呀，这个小说呀，啊，这个电影啊，电视机上的这些镜头啊，只要是犯罪的东西，我们尽量保护这个青年不要看，因为这个罪恶有一种污染的一种影响，叫你变成也是邪恶的、肮脏的。上帝再次告诉我们，这个罪恶这个东西，只有他能治他，只有他能够付出这个无限的代价来救我们脱离他的势力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呢就要研究一下，这个撒旦既然已经啊叫人犯罪了，上帝采取的这一个措施是我们呢要 细心研究的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要认识到这个重大的真理。有那么一句话记在我们这个赞美诗六十七首里头啊，第三节说，凡被赎者无一晓得，主赦己身之水，所过之夜不知几黑，才找亡羊而归啊。另外一个赞美诗啊，就是我们新近出版的，把它稍微修改一下，就是这个措辞啊是这么说的：得救之羊从未知道，途间山高水深，不知长夜何等黑暗，寻羊何等艰辛呐、啊！主把我们这些迷羊找回来，他经过多大的苦难，上帝要我们思考一下，不能等闲视之。请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。考虑到这个价格是多么重啊，重价买来。现在我们来研究啊，在我们身子上是怎么样荣耀上帝，我们怎么对付这个罪恶和这个撒旦。因为呢，整个一本圣经啊，把一切这些重大的问题啊都向人类启示了。一个年轻人呢、啊、到他十几岁的时候，可能还不到，他就会发问题啊，他说，妈，我是怎么来的呀、啊、有这个问题吧？凡是有思想的青年还要问，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都是什么目的，有这个想法吧？这个问题啊，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，我们都要思考人生的意义啊。有一个不信上帝的哲学家，他因为不去研究圣经，他光是啊思考，他就相信自己的脑筋灵活，他想来想去，最后啊他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他说，这个宇宙存在啊，就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存在是没有目的的啊，无目的论，他叫做，因为他否定上帝啊，既然没有上帝创造，那么一切万物啊都是偶然出现的，自然出现的，那么人的出现呢也是没有目的的，反对目的论。换句话说，目的就是意义啊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。可怜了、啊、这样的哲学叫人很容易怎么样落到一个不想活了，哎，没意思啊，早点死算了，有这种想法吧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可以解答你所能提出来的任何一个问题。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苦海里头啊？为什么人对人是这么残酷啊？有一次人提出来说，是印度前不久发生的事，一个公共汽车载了几十个人去什么去朝圣去的啊，路上啊遇到一些暴徒用机枪啊啪啪啪啪这么把他们都打死了。哎呀，人就问了，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？为什么人对人是那么残酷啊？这个为什么你要不翻开圣经查一查，你是得不到一个答案的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魔鬼，魔鬼是怎么来的，而且魔鬼是将来怎么消灭的，告诉我们上帝是无始无终的自由拥有的，上帝是全能者， 他在掌握一切，而且他告诉我们罪和撒旦是有始有终的，告诉我们怎么来的，将来怎么消灭，都告诉你。你看，这都是重大问题啊！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研究这个。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撒旦已经出现了，还没有消灭，就是这么一个时候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处在这么一个啊一个局势里头啊，你应该怎么做？你应该怎样子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胜过撒旦里的势力？因为耶稣已经付出这个无限的代价了，就拿他的宝血作为这个代价的象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圣徒啊，弟兄啊，胜过他这个魔鬼，是靠羔羊的宝血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所以啊，这一句话呢，就给我们人呐，有一种希望，有一种把握，什么得救的把握。我们可以靠耶稣得救，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，胜过撒旦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这个撒旦呢，他的对策，他对待上帝啊，是采取什么策略？第一啊，我们请看约翰福音8:44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那头一句谎你们刚才看到了，记在创世纪3，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他把它变成一句谎话，你们吃了不一定死，甚至说不会死。头一句谎话，而且呢说是你们呢可以啊通过违背上帝，就是犯罪，而与上帝相等，就是争取啊跟上帝一样聪明。这又是他第二句谎话。那么他这个谎话呀，也可以说是他整个的战略的一个基础啊。他跟上帝作战呢，圣经是这个善恶斗争的一个历史啊，都把它写在圣经里面了。上帝只能用真理，上帝不能违背自己。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呢，说兵不厌诈啊，兵就是打仗啊，作战的时候啊，不厌诈，就是要欺骗对方，要用这种诈骗的方法来取胜。毛主席用过这个啊，关于这个抗战的时期啊，啊用策略来迷惑这个对方，叫对方犯错误啊，我们可以打胜仗。可是呢，上帝不能够用诡诈的手段，上帝不能用谎言，上帝只能用真理。而撒旦呢，他就是用欺骗的手段啊，请注意啊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实，就是撒旦呢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是用谎言的欺骗人的。所以我们必须放聪明一点，我们一方面认识到上帝是坚持真理的，我们要防备啊撒旦利用上帝这个真理把它歪曲掉，甚至讲一句真理再加一句假的啊，混淆这个真理，使你啊受迷惑。现在呢我们来研究啊， 你可以看出来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范围缩小。第一，你在以赛亚十四章十四节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撒旦犯罪啊，是因为他什么要做上帝啊，这是第一。他这个上帝呢，是也就是说什么，一个假的上帝。我们真神上帝是真理，而撒旦呢要做假的，他以假神出现，他叫你拜偶像，叫你拜假神，叫你拜鬼神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，我们信基督是吧，他来一个假的基督，他把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基督啊，真的基督啊，给你变成一个假的基督。所以现在啊，就是信耶稣的人当中啊，有很多人对于耶稣的他的认识啊，还是不全面的，甚至错误的。有一个人啊，他还是传道的，我听他说这么一句话啊，他看了圣经啊，他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他说上帝啊是护短的神，护短你明白这意思吧，别人的短处他护保护他，就放过他，叫护短。这错了吧，这是魔鬼给你个错误的印象。你看圣经的时候啊，你要很认真，你要打开圣经之前，你要求上帝啊，叫差派圣灵来指引你，叫你看圣经的时候啊，要有正确的认识，上帝到底是护短的上帝啊，还是憎恶罪恶的上帝啊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一句话啊，诗篇四十五篇，你说因为你怎么样啊，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说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，用喜乐油告你，胜过告你的同伴。这是对耶稣讲的啊，耶稣啊是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的，绝不是护短的。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啊，要根据圣经的启示。第二，这是我们今天呢要重点研究的题目。上帝给你造一个假的，对不起啊，撒旦呢给我们造假神、假的基督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假的圣日。因为上帝啊，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他设立一个真的圣日，叫做安息日，是吧？哎，撒旦呢就很早就注意到，那个时候人还没犯罪了。上帝的头一个安息日啊，叫人呢亚当夏娃那时候啊遵守，记在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，那时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这什么时候呢？六节说了，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，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。这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在安息日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我们可想啊，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，那是他们生存的第二天，刚造出来头一件事是什么？守安息日，一起庆祝上帝啊创造大功啊搞成。魔鬼在旁边看着，他心里是什么滋味？他是愤恨仇视一切。他说你这个圣日啊，我也把他打倒。上帝告诉我们，这个安息日是他和他的百姓之间的一个联络，是一个上帝叫我们成圣的记号。这个撒旦就说，我要 造一个假的安息日来顶替上帝真的圣日。你们请注意啊，圣经里面呢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我们也可以啊在我们四周围看到这个事实。创世纪第三章啊告诉我们什么？撒旦呢、啊、他的诡计啊一时得逞了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他把这个上帝造的人呢、啊、这两个人呢、啊，啊，给他欺骗了，把他弄过去了，归他自己所有了。亚当，上帝本来把全世界都交给他去管理的，现在呢，亚当听撒旦的了。一时得逞，一直到现在。假基督也是一时啊很风行啊，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错误的，就是刚才我说的认为他是护短的主，就是让你在罪恶之中得救啊。你有没有考虑到有时候你还会听到这样的讲道，说你信耶稣得救了，就可以受洗了。他没有叫你守安息，没有叫你改正你的行为，没有强调悔改认罪，他光叫你信耶稣受洗得救，就是说你嘴巴一说就行了，我信就行了。哎，你看听起来很好吧，很便当吧，这个就给你一个错误的认识，耶稣是护短的，就说你过去生活方式照旧，你过去喜欢打牌是吧，啊，搓麻将你照搓嘛，过去喜欢喝酒啊，抽烟你照抽照喝嘛，就这意思啊。你喜欢去啊追求世俗的照常啊，所以这个很危险哦。这就是因为撒旦给你一个错误的认识，假基督，圣经也说，将来出现假基督、假先知，假先知现在很多，一时得逞，假安息日呢，也是一时得逞啊。这个问题啊，在1500多年，就现在是1900多年，早400多年，有一个马丁路德啊，他本来是一个修士，就是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头啊做一个修士，也可以说算是个神父吧。他呢在那里面呢看到有一本圣经，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是没有几本，很多都是手抄的，这也是手抄本，手抄本可想而知是很大的一本书。这个书呢就防止人把它毁掉或者偷掉啊，就用链条锁住的啊，不能随便搬走的，就放在一个架子上，谁要看就站在那看。这个马丁路德就站在那就看这个圣经，一看圣经啊就感觉到啊，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啊，当时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啊，很多地方啊做的啊与圣经啊相违背，不照圣经的话做。到最后呢他就立志啊，他说我要改革教会，以圣经为标准，上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这个对不对？完全对。可是呢他一发起这个所谓改革运动啊，他就捅了一个马蜂窝了啊，这个教皇马上就要把他招到罗马去，要办他，甚至要杀他，这样的还得了？主张改革教会，嘿，谁知道上帝啊保护了马丁路德，因为这是出于上帝，时候到了需要改革了， 所以马丁路德一直蒙上帝保护，没有被教皇给杀掉。到最后啊，这个改革运动啊发展得很快，这个罗马天主教呢，许多的他们的头头们呢，就说我们开一个大会啊，宗教会议，你历史上叫的特伦特会议。这个特伦特会议讨论的许多问题呢，就是怎么对付这个改革运动，怎么能够抵制它、消灭它，就是考虑对策。而他们也认识到，这个马丁路德提出的口号啊，是很危险的，对教会的权威啊，是一个打击，是一个威胁。他提出什么口号？啊，就两个字啊，这个拉丁文呢，因为过去罗马天主教，现在他们还是他们教内用的文字是拉丁文啊，古罗马的文字。他提出两个字，叫 sola scriptura 啊 ，sola 就是